愿主赐给我们更多他的生命，也就是他自己。不要以为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头脑的知识。但是人们被困在这个处境里，就是只要知道对错，你或许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但是你没有能力去执行你所知道的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六七章说的：“我知道我该行的，我没有能力去行，我做不出来，做不到。然后那些我不该做的事，我却去行。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？你知道这是对的。”对的事情，但是你做不到。你知道我不该做那种事，但是你偏偏就去行出来。最后，保罗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总是有这样的挣扎，这样的冲突。该做的我做不到，我不该做的我反倒去行。”所以保罗的结论就是，行出来的不是我行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所行的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死了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知道的那么多，但是结果呢，我们却变得骄傲。我知道的比你多，知道的比我多又怎样？重点不是你知道多少，而是你有多少生命，让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成长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生命会在凡事上教导你，它会教导你你真实所需要的，以达到目标。但即使你的头脑里你知道的那么多，又怎样呢？保罗说：“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结果呢？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，每个人都必须听你的，你是活教皇，不是在梵蒂冈的真正的教皇，但是在你的环境里，在你的周围里，你是教皇，你要大家听你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向主学习？”凭他的生命而活，主清楚地说道：“他为我们受苦，你知道主为你受苦，他为我们受苦，不仅是要拯救我们，彼得前书二章也说主是我们的榜样，基督。”在肉身受了这些苦，是为了做我们的榜样，使我们按着他的脚中行。如果你说我知道耶稣为我死，所以我得救了，那很好。但是彼得是说，借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要像他。这是我们的经历如何呢？我知道的那么多，但是如果弟兄冒犯了我，得罪了我，我都不能够包容，我就马上有反应。我不愿意受苦，基督为我们受苦，给我们做榜样，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能受苦。你不能够只是在外面的跟随耶稣，你必须是从里面的，凭他的生命 所以保罗说，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约翰也说一样的话，神差他的独生子不仅是为我们受死，他当然有，但是他为我们受死是要叫我们凭他而活。是的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得救了。我们相信主耶稣，我们得救了。但是得救，这是一回事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信，只要接受。你给我一个礼物，我不需要做什么，对吗？这是一个礼物，是白白给我的，我就接受。你不需要付钱，你不需要付什么代价，因为是一个礼物，你给我一个礼物，所以请你给我一个礼物，我不需要出代价，我只要领受。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，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不要夸口，我得救了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是基督他做了一切。他真的付了很重大的代价。不要以为这个是很简单、很轻易的工作。你要我证明给你看吗？我要如何证明给你看？我们要不要来读一个诗篇来证明主为我们受了多少苦？我们来看诗篇49篇。诗篇49篇。抱歉，我又没有跟着纲要了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来看诗篇，我相信是49篇。是可拉后裔的诗。可拉是叛逆的人，神严严的审判了他，地开了口，他和他一党的人。都下入，活活下入阴间。但是赞美神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跟随可拉。不要瞎眼的乱跟随，因为瞎眼的你看不见，你就乱跟随。可拉后裔的诗，万民呐，你们都当听这话。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我不管你来自何处。或者是非洲，或者是北美、德国、中国，不管你来自何处，世上一切的居民都当听这话。你来自加利福尼亚，你也是在一切的居民这个范围里，无论上流下流、富足贫穷都一样，我们都需要这个话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，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情解谜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是一个奥秘，不容易明白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恐怖的事情正在发生，但我们不必惧怕。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要搬离加利福尼亚？我为什么要搬离？当然，这不代表我不知道所发生的事。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。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为什么不能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？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你能付多少呢？一兆、3兆，谁能付这个赎价？没有人付得起。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救赎是非常昂贵的。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。每一个不蒙救赎的人都要见朽坏，要下阴间这个坑。你现在不信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你要下入坑中，还是你要在神荣耀的国度里，你做选择吧。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你说，你的孩子死了之后呢？就把财富留给孙子。好，但是重点是你自己，你的下场，你会落到哪里呢？他们心理思想，他们的家世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。我要把一切留到第五代，怎么样？这样好不好？13节，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。所以你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？你要做智慧人还是愚昧人？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，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。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。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。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借着复活的大能，因他必收纳我。所以，一个人死后，谁要接纳他呢？你要想一想，你要想一想。那你才是智慧人，你不要以为一死就一了百了，不，死后还有一些事情会发生，会是比你远超你所想象的更荣耀，还是远超你所以为的更艰难？比。你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更恐怖，就是要下阴间这个坑。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他必收纳我。见人发财、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。因为他死的时候，什么也不能带去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死人？只有埃及人法老，他死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多的财富，他们想要一起带进坟墓，但是真的只能够带进坟墓。他已经死了，不再存在了，没有办法带去，他的财富还留在坟墓里，你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。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，虽然自夸为有福，你若利己， 人必夸奖你，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每一个人都会去到同样的地方，就是在地上的人，不管得救或者不得救，都会死去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。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，这是非常严厉的话。你活着的时候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，但是你死的时候，就跟畜类一样，跟畜生一样，这是神的话说的。所以不要只是为着今天而活，在那里享受啊！即使你是贫穷的，也不要埋怨。穷又怎样？你要认识活神，要把永生领受到你里面，认识神是你的生命。约翰福音17章这么说。第三、第四节，永生就是认识神，认识神，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永生。你今天你对基督认识有多少？关于国度，主怎么说呢？富有的人有福了，不是，不是吗？哎，我没有错啊。现在你说的这句是错的。哦，我错的很多，不只是这件事，我很多事情都错。但是主的话是说，贫穷的有福了，邻里贫穷的也是有福了。但是在路加福音，他是说。贫穷的有福了，不是富有的。但在马太福音5章是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，因为不只是外面物质上的贫穷，而且是邻里贫穷。有些人他对他的学历。啊，他从什么神学院毕业，他很骄傲。但是这里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，不要以为你那么熟悉圣经，你是超级使徒，要控制每个人，每个人都必须听你的。这样的人邻里不贫穷，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。主来的时候，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他们在那里压迫神的子民，大家都必须听他们的。但是其实他们是在向神的子民撒谎。我能够做见证，你越认识神，你就越领悟到、觉悟到你不认识神，你能知道多少？这个宇宙有多大？你看看天上的云，你只看得到那里。云上是什么？你看不到，你不知道。啊，飞机只能够飞行到那么高，就是在云上。那你要到月球，你需要撑到火箭，但是月球并不是宇宙的尽头。还有这整个银河系、整个宇宙是何等的浩大，我们人是多么的微小，甚至我们只说在菲律宾好了，你已经很认识菲律宾了吗？你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吗？而菲律宾只有这么大，就是在地图上也只有这么大。我是在菲律宾出生的， 但是我对菲律宾并不是那么的熟悉。你问我去过这个地方吗？我会问你，那是哪里呀？Baguio 这个地方，我去过，但是还有哪里？Mindanao 这几个地方我有去过，其他的我都不能说我认识菲律宾，我所知道的就只是这几个地方，还有马尼拉这个地方，Clark 这个地方就还有哪里呢？啊，当然还有 Tagaytay。你看，我都不记得，我知道我所知道的嘛，菲律宾有什么地方？现在有人邀请我们去 Batangas，菲律宾的另外一个地方，我还不知道Tagaytay 跟 Batangas 他们有多靠近。你怎么敢说你认识神？你认识神有多少？你认识神有多少？你有多认识神？我们的心思是这么的有限，这么有限。但神愿意我们认识他，这是他的心愿。主啊，所以我们需要这美妙的救赎。不要以为你不认识，你不需要神。根据这一篇诗，我们的天然呢，都是愚昧的，因为撒旦是这世界的撒谎者，他欺骗我们。你不要以为你比他厉害，甚至在亚当被造之前，撒旦就已经是撒谎高手了，这个专家。所以亚当被造不久就被他骗了，这人就被他骗了，他是骗了全世界。今天全世界都被魔鬼欺骗了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而且你要认识神，不能只是一点点，你对神的认识要持续增长。这里没有一个认识神的学校，人发明了神学。创立了神学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认识神，在主的话语里，借着信心与主的话调和、谦卑、祷告，神所憎恶的第一件就是高傲的眼目。他告诉我们，他所憎恶的只有七件，这是在箴言第六节，第六章。第一件就是高傲的眼目，神就已经受不了。我们这么骄傲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他是。我们要谦卑自己，在神面前谦卑，那主就会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你只有在死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会从你的皇宫被移到一个小箱子，就是棺材里面。你会被移，就是你的身体了，会从白宫，你知道谁住在白宫？住在白宫只不过是一小段时间，你不会永远住在白宫。死了之后， 就会住在一个黑的箱子里面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最终每个人都一样，你想一想。但是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有另外一个生活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没有谁比谁更高。我们应该有神的眼光来看事情，那我们才会真的有悟性，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，它是智慧的灵，它是真智慧，是悟性的灵，也是谋略的灵，能力大能的灵，刚强我们里面的人，而且是真知识的灵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就没有真知识。你看看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知识，但是他们用知识来摧毁一切。最终，你看，没有人类的历史，到了某个点，他们要毁灭一切。你知道现在在以色列的这场战争，你知道哈马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？它的意思就是毁灭者。你要组织一个团体，一个组织，它称为毁灭者吗？啊，创立一个生意。一个公司，然后把它叫做毁灭者，这就是哈马斯。当那只兽来的时候，在启示录13章的那只兽它出现的时候，还有启示录9章第5号吹响的时候，从无底坑里上来的那只兽。亚巴顿，还有亚波罗，这2个名字的意思都是毁灭者，所以当那兽出现的时候，它会来毁灭一切，它会毁灭一切。所以你的将来是什么呢？主快回来了，你的将来如何？你在预备什么？有没有在预备主的再来？主来的时候，这一切都会消失，或者说都会被毁灭。如果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世界里，那你没有智慧。真的，你没有智慧。如果你得着基督，你就真有智慧。你记得那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吗？你要做哪一个童女，哪一种？真正的智慧是要得着基督。如果你要富有，你要向着神富有，因为它是真正的财富。但如果你在黑暗中，你就会追求许多其他的事，许许多多其他的事，因为这世界的东西让你分心了。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，很简单的话，在约翰一书第2章，约翰简单的说：不要爱世界。我们会来看这个点，但是今天我只是给你一个预场。一个人怎么能不爱这个世界呢？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会爱世界的人，包括我自己。 Benson，你爱这个世界吗？难说，对不对？我很难否认说我不爱世界。约翰说不要爱世界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。那你来选吧。非常简单明了的话，约翰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，他并不是什么神学家，他曾经是渔夫，简明扼要。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。你可能说，我爱世界，但我也爱主呀。那你是在欺骗自己，你在自欺。没有这种事。我不是说你应该辞职了，我爱主，我不要工作了。不，你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这样就好。但不要爱世界，你的心。不应该连于你的工作，不要被你的工作所霸占，否则你就成为你的工作的奴隶，它会使你成为他的奴隶，你就落在奴役之下，然后你就会爱他，爱神、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。是很危险的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没有发觉到。约翰说，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永生，它是光，它给你正确的礼物，然后你就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，你要向哪个方向去。它是属天的导航器，你知道导航？尤其是韩国的导航，他会把所有的警告都给你，叫你停止，前面有障碍，要慢行，否则你就会跳起来，然后你的头可能会撞到车子的顶部，他会给你很多的资讯警告，真的很奇妙。然后他会告诉你，这条路现在堵塞，你不要去。我们里面有没有装置这个属天的导航？所以这个恩高的涂抹会凡事教导我们，它比韩国的导航更厉害。他会告诉你，前面有危险，那里有超速摄像，这里有障碍，那边。交通阻塞，要往哪里去，使你能达到目标？你的目标是哪里呀？所以你需要光，神是光，不要行在黑暗中。有很多的事情要使我们分心，不管你喜不喜欢。他都会要来使你分心，你没有办法逃脱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只是在我们的外面，我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你以为你比别人强，比别人好，你以为你很伟大。很成功，这就是人生的骄傲。约翰就是这样子的，提出这三样。如果你没有这三样，你就不会爱世界。但是我们都有这三样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神赐给我们另一个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住在我们里面。主在这个地上时， 你以为主没有面对这些的挑战吗？魔鬼来试探主的时候，他首先是试探主的肚子，就是叫他把石头变饼，所以这颗狡猾的蛇，他说：“若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把这些石头变饼。”这么简单的事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他可以简单的说要有饼，那些石头马上就可以变成饼了，根本不是问题。但是主怎么说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的几句话，不是一切话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每一句话从神的口里出来的，不是从传道者的口中出来的。你不能够靠那个话而活，但是从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，我们靠这个话来活。以赛亚这个先知，他看到神的宝座，还有这位奇妙的神。他的荣耀，还有那些活物，那些活物在那里宣告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以赛亚看到这一幕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有祸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”也就是说，每个人的嘴唇都不洁。我们都需要。有所看见，我们不要做愚昧人，要有智慧，要行在光中。还有，我们需要这个生命。如果没有这个生命，我要怎样来胜过呢？注意，住在我的肉体中，我有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。你喜欢看什么？啊、哦，好多东西！你来菲律宾要看什么？来看世界吗？你要看马尼拉？来看圣徒们？我相信你是要来。看圣徒们，这些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去到韩国，去度假吗？然后来我们去了曼谷，对吗？我只待在会所，我没有去哪里。我在曼谷的时候所看到的，就是圣徒们教会，我就待在会所，这个就是最好。整个曼谷最好的，如果你没有看见，那你就是错过了最美好的。这是真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生命。这就是我要向你强调传达的点。这不是说我们不欣赏神的创造，还有很多的东西。当我看到这些美妙的事物，我说：“神啊，你创造人，我甚至没有不能，我没有话来形容，不只是美好。你有看过猴子在那里建造一些什么吗？造过一个旅馆吗？”人能创造或者建造这么多的东西，但是却不信神。神所造的并不是外面这样的大城市，神是在建造西安属天的耶路撒冷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神是这个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、经营者、设计者。这也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。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。属天的耶路撒冷，我们要建造的是这个。你们来到西安，永生神的城。属天的耶路撒冷，如果你觉得属地的已经很美好了，那你看一看属天的耶路撒冷，更是美好。这里有数不尽的天使，虽然你看不见天使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们不在，他们在场的，他们在看我们。这个，一起来过节。诸长子的总会都聚在这里来过节。罗马书八章说：“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创造里出熟的果子，这是何等的特权，何等的特权！这些美妙的事物。”你需要亮光和启示，需要主给我们光，看见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比较。但首先，你需要永远的生命，才能有亮光，能看见。所以，主所有的使徒，他们都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人是何等的宝贵，他们撇下一切，他们甚至受逼迫，赞美主，因为他们愿意付代价，对他们来说。其他一切都是粪土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在腓立比书，保罗说：“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，当作垃圾，相较于对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，我以那个为至宝。其他一切都是垃圾，菲律宾也是垃圾。”美国也是垃圾，垃圾比垃圾还不如啊！如果你去沙地阿拉伯、阿布扎比，你会觉得哇，好漂亮。但是与基督相比，这一切都是垃圾，垃圾。但是你得认识它。如果你不认识他，你没有办法脱离世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唯有当你认识主，经历他，享受他，享受他，经历他的宝贵，比金金更宝贵，比蜂蜜更甜，没有什么可以与他比较，无可比拟。这个神的活的话，永远的生命，他会拯救你，会把属天、属神的丰富带给你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，其他的都没有办法与他比较。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，而且不要以为你要成为超级使徒。你才会经历主、认识主，不，我们每一个都可以。我们越认识主，越经历他，我们就越爱他，被他吸引。所以主并不是在耶路撒冷选那些有名望的，他乃是去加利利选这些渔夫、这些无名小卒。所以你要做耶路撒冷的有名望的人，还是你要做加利利的小渔夫？这是我们的选择，对吗？ 我们的选择。但是你把那些渔夫，还有那些大人物来比较，大人物就是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大祭司这些大人物，他们是当时的精英。另一班呢，是加利利的渔夫。你比较喜欢哪一组人？你要加入哪一组？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但是你需要生命的光，才能够辨别，看得见，才能知道什么是最上好的，什么是可怕的。可能表面看来好像很美好、很荣耀。但是它的结局可能是毁坏和焚烧。今天那些你看不上的、不起眼的，可能当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些是要得着荣耀的。所以你需要主给你亮光，需要主的话才能看得见。神是光，在它里面毫无黑暗。我们基督徒不能行在黑暗中，但是我看过很多基督徒行在黑暗中，我相信你们也看过，他们以为他们是大人物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。主怎么说？如果你真的是最大的，那你应该做众人的奴仆。主自己为我们立了榜样，他是神自己，却愿意来做奴隶，来服侍我们。为什么我们服侍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觉得自己是精英，自己是首领？所以在这里，约翰说的是真理。很简单的说，他教导我们两件事，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，像罗马书，当然我们也需要像罗马书这样的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像启示录那样简单的。所以主保守约翰一直到最后，因为这个可能成为一个打岔，因为每个人都那么的欣赏保罗那么高深的道理，可是他们一直的追求这些知识。结果可能却是下到下面去，可是约翰很简单，他在约翰一书给我们两个讯息，一个就是神是光，第二就是神是爱，两个字，你只需要知道这两个字，连小孩子都会知道，对吗？小孩子知道什么是光。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爱，这么简单，你不需要教他们很多什么深奥的物理啊，爱因斯坦怎么说，那些大科学家怎么说，不必。神是光，我喜爱光，尤其来铺路我里面。你若没有光，你甚至不会认识你自己。神是光，不要尝试在别人里面看见光。你只需要用你的眼睛，用你的大眼睛来看。哎，这个姊妹，那个 Benson 弟兄。你看这个弟兄，还有那个姊妹，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看得很清楚，其实我们在黑暗中，因为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，但是却看别人看得那么清楚，看别人眼中的刺，但是自己眼里有梁木，还看不见。 这就是在黑暗中。不要论断别人，先在光中看清楚自己，然后才能去帮助别人。我们需要亮光，我们需要主的亮光照进我们里面。这就是约翰所教导的。他的书信是写给信徒的，不是写给不信的人。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，你有听过不信的人说"我与神有交通"吗？有听过非信徒这么说吗？不，但是基督徒非常喜欢这个字"交通"。基督徒很爱用这个字"交通"。我们来交通，其实我们是在谈生意。我们一直用这个字"交通"，但其实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是说闲话。说卡瑞娜的闲话，然后卡瑞娜又去跟别人有交通，也是在那里说闲话。这个不是交通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交通，却行在黑暗中，那是在撒谎。真理不在我们里面。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我常告诉他们，如果你对某人没有什么好话说，那你就不要说，闭起你的嘴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否则你从你口里所出来的，最终神要以你的话来审判你。主说，人所说的每句闲话，每一句闲话。不只是恶言恶语，而是闲话。从你口里出来的每一句闲话，你要小心，因为神要审判你。我很怕神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很爱神，但我也很怕他，我非常惧怕神，但我也爱他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要谨慎。我们要行在光中，所以约翰一书非常清楚的、简单的告诉我们：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他是信实的。你不要去替别人认罪。你看卡丽娜，不，你看看你自己。行在光中的人，他们会知道自己的情形，所以他们不论断人，不审判人。如果我不完全，我怎么能够来审判你？如果我们行在光中，就像神在光中，我们就与他有交通，他儿子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但是如果我说我没有注意，我没有错，他才是错的，查理才错。如果我这么说，那我就是撒谎了，因为我错，我也是错的，我这个人是错的，然后在这里审判另一个错的人，他错。不，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唯有当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才会认罪。如果我认为我是对的，我怎么会认罪？如果你总是觉得你对，别人都错，你总是对，那你要认什么？有什么好认的？但是如果你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你。而且要洁净你，要从一切的不义中洁净你，何等美好！但是如果你隐藏，而且你自以为对，没有人帮得了你，没有人帮得了你，连神也帮不了你。 这么的美好，这么的美好。神是个奇妙的神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他赦免每一个人，你呢？你有没有赦免凡得罪你、冒犯你的圣徒们？还有逼迫你的人？在那里审判你、论断你，说你错，说你实行的都错，你不要跟他有交通，连说话都不要跟他说。你能赦免这样的人吗？换句话说，能。哦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一个美妙有福的人。主是这么说的，对。为义、为主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，主是这么说的。实际的，在教会生活中，你可以赦免逼迫你的人，但是在教会生活里冒犯你的人、得罪你的人，你的妻子，她冒犯你，她得罪你，那个。很厉害的，逼迫你的人，你可以赦免他，但是你自己的妻子，你没有办法赦免。你可以赦免吗？当我想到神在我的一生里赦免了我多少，我怎么能不赦免人？尤其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必须在光中，约翰也告诉我们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神面前，你有一个中保，有一个辩护律师。耶稣基督那义者，神是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。你做错了，神会说：“约拿，你做错了，我要惩罚你。”但是耶稣基督是你的辩护律师，他会在神面前为你辩护，告诉神他已经替你死了。甚至父啊，是你差我去为他死的，所以我们在父面前，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中保，一个辩护律师，他不只是为我们死了，他今天在神的面前，现在就在神的面前做我们的辩护律师，为我们代求，而且他是那义者。那义的为不义的死了，他是我们的赎罪祭，不只是我们的罪，也是为全世界的罪，也就是为任何一个悔改转向主耶稣的罪人，神别无选择，必须赦免他。这一位奇妙的神。他已经有承诺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必须赦免每一个悔改的罪人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赦免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们要怎样，要如何去面对主？这是亮光。我们是在说神是光。因为你若步行在光中，你就只会坚持我对他错，我为什么要赦免他？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我一看到他，我就转离开，走别的方向去。我们就是这样。有一次我在机场遇到一个弟兄，他在后面。 他说 John So 就是我的名字。啊，我转过来，在他是某个教会的一位弟兄，所以我就迎上去，伸手要跟他握手，他倒退。然后把手放到背后，他真的很爱我。如果我们这样，就不是在光中，即使我错了。这么难赦免吗？我很高兴，很感谢神，他不像我这样，他是一个美妙的神。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，就是说，他满足了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神要求我的。我做不到，但是基督替我做到了，所以神与我和好了，有和睦了。他没有选择，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赎罪祭。但是约翰说，但是在约翰一书，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。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主也说过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已经领受了赦免，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，它会长大，会使我们不犯罪。我们能说不，停止，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它会帮助我们抵挡魔鬼。彼得也是这么说的，抵挡魔鬼，是靠着我们里面这个美妙的永生。但是你要来到话语中，你需要这个话，神的话，生命的话，要记得，你不要只是去到餐馆，然后说哦谢谢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属天的食物。我们要去到这个属天的餐馆，不要只是去地上的，要吃属天的食物来刚强我们里面的人，来抵挡这个可恶的撒谎者、撒谎的父。我们都要学习跟他说：“撒旦。”退我后面去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事，你只体贴人的事，所以我们都学习行在光中，这就是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的，不难。如果约翰做得到，不是我这个苏明强，我这个 John，而是约翰这个使徒，他做得到，我们也做得到。他是渔夫，就是一个平凡人。你接受的教育比约翰更多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如果约翰做得到，你我也可以做得到，不难。所以我爱约翰。学习爱主，与他有亲密的关系，有亲密的交通。那我们都能够达到目标，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传道、超级使徒，甚至一个很好的使徒。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是恩高的图母，他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现在是午餐时间了。阿门。